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钥匙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时序呢进入十月份咯，又到了流感疫苗开始接种的时期。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接种流感疫苗会比较好？而流感疫苗的安全吗？那会不会有一些的副作用呢？公费流感疫苗还有自费的流感疫苗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今天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就要带所有的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流感疫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陈志芳常务理事来到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常务理事呢也是我们马街纪念医院药剂部的主任。常务理事早安。
好，伟华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早，真的也十月份的时候，除了我们会特别的去注意到那个连续假期特别多之外哦，我们就听到就是哎呀什么什么疫苗又开始接种了，特别是流感疫苗，对不对？
是最近正夯的这个疫苗就是流感疫苗。
是以前在我的小孩还比较小的时候哦，我会非常非常的注意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接种。我可能在九月的时候我就会去诊所做一个询问说啊什么时候可以来，因为我们会担心说啊有些疫苗是不是会缺货，也担心说孩子的那个抵抗力是不是在这段时间会有一些的空窗期。到孩子大的时候我就比较没有注意了。好，但是呢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自己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可能跟伟华早期一样会比较注意啊流感疫苗什么时候开始接种了，或者是有时候家里有一些比较抵抗力比较弱的长辈朋友的时候，好像也会特别的注意哦。
是的，今年这个流感疫苗哈，从十月一号开始就可以开始施打了。那刚刚伟华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小朋友的部分哈，小朋友部分确实都有那个打疫苗的手册嘛
哈，有手册。
那这个部分在十月的时候，我们每年十月的时候呢，你六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哈就要来做施打，对。六个月到三岁，这个是要施打这个比较小剂量的，就是 0.25cc 的。那三岁到八岁呢，就是可以打 0.5 了，这样。那八岁以上呢，就是当成人使用了。
是，
对啊，所以说就是今年还可以到这个在学童部分哈，还打到高中哦。对，
所以算是我们今年，如果我们单单来看我们的流感疫苗的接种对象的话，今年扩大了。对不对？
对，就是
公费的嘛，
公费的部分今年扩大，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小朋友到高中以前的，其实这个都在公费的这个施打的范围之内。那至于成人的部分，刚刚讲到年纪大的嘛，
对，
年纪大的这个就是什么叫年纪大，好像说啊65岁上就是老人了，其实在这个公费的疫苗部分今年是50岁以上就可以开打，就可以打了。50岁
不用管说他是不是慢性疾病，对不对？
对，是50岁就可以打了。因为哈，有人问说，50岁你就用了，希尊哈。可是事实上，经过这个文献上面去讨论去看的结果哈，50岁以上的成年人哈，确实他这个得到这个流感的哈，被感染的机会还是蛮大的，所以说也是扩大到50岁以上就可以打。
是
这样。然后另外还有今年还有针对这个。带幼儿园的老师，这个就是会你因为你要面对的是小朋友嘛，那所以你照顾这个幼儿的这些老师，幼儿机构托育机构的人员这个都要施打，还有你自己家里本身六个月以内的小朋友小 baby 的爸爸妈妈都可以打。
真的
因为要保护小孩子啊。
是，这个是我们以前常会听到，我们自己啦，就是说我们自己大人做好一些的防护的话，避免一些的病毒传染给孩子，对不对？
这叫间接防疫。
对，
你不要 因为小朋友他，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疫苗哦，六个月以下的疫苗是没有，
嗯，
哦，流感疫苗是没有，
嗯，
所以要怎么样去预防这个六个月以下的小朋友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呢？就是间接预防的方式，就是照顾他的人呢，我们直接打。
对你，对你不要感染到孩子就安全，
对小朋友就安全。
是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大概有一些的认识了哦。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去看到公费疫苗，流感疫苗的接种的对象，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的调整？这是因为从每年我们去看整个的流感的一个年龄层。好，去做一些判定，对不对？再来的话就是，哎，大概哪一些的人比较容易去得到，去感染，我们就做一些的防护。
刚刚还少讲到一个孕妇，
孕妇，
哎，以前孕妇不打，现在孕妇要打，
嗯，
因为经过这几年下来之后呢，大家发现说，哎，其实我们去考量到孕妇哈，你如果一旦感染到流感的时候，它很严重的。它会造成早产啊，甚至会有一些后遗症都出来了。所以说现在呢，就是也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这个流感可以打在孕妇身上。那打在孕妇身上的时候呢，相对的它对它的胎儿是有保护的作用，那妈妈也不会遭受到这个流感 的感染。
是，所以今年
孕妇也要打，
也扩大到孕妇。
对，
可是 我相信很多的那个怀孕的准妈妈们就会很担心，
担心啊，
对。
可是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它确实已经有很好的这个证据来显示，就是说你打了这个之后，的一个利益远多于你不打的，因为你不打你会感染的话呢，那个产生的对胎儿产生的影响很大，
是，
对，
是。
所以说确实经过这个利弊平衡得失之后呢，大家觉得专家认为孕妇要打，
是利大于弊，
是，
对不对？
对，
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听到今天节目的好朋友们啊，如果你是怀孕的准妈妈，你还没有做施打的话，就要赶紧的做施打，对不对？
是
属于我们现在的公费
的
流感疫苗扩大的施行的对象。对不
对？
所以他没有说，你怀孕几个月打比较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有那个妈妈手册嘛，现在怀孕有个妈妈手册，你拿着妈妈手册就可以打公费疫苗了。对，带着你的健保卡，对，
是是。所以这个是我们刚谈到是今年新增的一个对象，那其他跟都一样，
其他其实就是以前往常就是对于医护人员啊，养鸭养鸡的这个禽畜类的这一些动物人员的防疫的相关人员也都要打，就专业的部分，这个像我们也准备要打了，
是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也要打。
是，那常务理事，我们知道十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流感疫苗开打的一个时期哦。其实有的时候就算说不管是自费或者是公费，好，那以学生族群来说的话，学校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时间啊，
对
不对？那其他的话呢，可能就自己到那个合约的医疗院所再做一个施打哈。但是有些朋友就想说，反正还没嘛，就一直拖，一直拖。我不晓得说我们施打流感疫苗最好的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
因为我们想想看哦，打疫苗之后呢，你要让药品来发作嘛，它这个防保护措施要出来，所以预计呢，你打下去之后呢，它开始会有保护作用，大概两周，它会有一个有保护的作用，然后它持续大概差不多在半年左右，慢慢就会下降，它防护率就慢慢会下降。那我们流感的一个巅峰时期哈，就是从大概每年的11月，11月开始哈，流感呢就会开始上来，感染就会上来，一直到过年的2、3月达到巅峰之后就会
下来，
就夏天了，接下来是春天了，夏天了，所以在冬季这一段时间是需要有一个好的防护力。那这样来想的话，我们往前推，是不是十月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你十月中下旬，你这样让它，你最迟你11月去打，11月以前一定要打掉。
对，大概如果这样子来推算，两周嘛
才会有效，
对不对？然后我们11月的下旬哦，空中好朋友们，你自己来算一下这个时期，11月下旬会达到高峰，对不
对？
对，
过年那段时间
哦，过年开始升温，
1、2月，对对对，
开始升温，所以我们最好在11月初之前打完。我觉得是这个时间，
我觉得是这个时候，因为它防护力可以达到一年呐，一年的防护力，所以说你当然是10月来打是最好。那另外我们要考量的是，这个公费疫苗我们都是除了我们自己 自己台湾自己有国光药厂可以制作之外，我们很多都是进口的、
嗯、对，
那这进口有时候是要去抢货的、啊、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们政府去抢了多少货、嗯、打完就没了，
是，
对，打完就没了，所以你如果太慢打可能也会没有啊，
嗯，
对，所以说你其实这个时候来打是最好的，
是好，要把握那个时机啦，
对
对,
对
不 对, 对,
对，
会不会受到一些的，我们这是以我们往年来看说它的流感的一个升温期到什么时候为止嘛、
嗯、
我们知道现在的一个气候的变化好像有点打乱那个、
就是、说整个都乱掉更容易感冒，
对
是
有点乱了，
对对、
嗯、反正时间到了、嗯、该打的朋友们你就去做施打就对了啦，对不对，
对、
嗯、
对，
是
对，
那这个流感疫苗就像刚我们的常务理事也提到，因为它防护期大概只有
一年
的时间，所以就变成说每年就必须要做施打了。
对，它每年都要打，因为事实上每年流行的都不一样啊、
嗯、
每年的那个流行的病毒株都不一样、
嗯、
那也这个也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它会依据南半球北半球、
嗯、
然后它这个流行的一个趋势、
嗯、
然后呢就会去做，去建议这个药厂专家们去建议他今年要做什么、
嗯、
要哪一些病毒株、哦
嗯、
要去做这些疫苗、
嗯、
这样子，所以每年的病毒株都不太一样，
是，
对啊，再加上防护力大概也是只有一年、
嗯、
所以每年都要再重新施打，
是
这样，
是、哎、那我还有个问题要问我们的常务理事哦，我自己曾经听过就是有一些大人会告诉我们，就是长辈，然后就说你不要去打，打过之后你都要每年打呢，你不打的话后你自己就会有抵抗抗力啊，会因为说我们打过之后我们身体就必须一直要依靠那个疫苗来那个增加我们的防护力吗？
其实打疫苗打下去是增加我们的、嗯、就是把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起来、嗯、来对抗这个外来的这个病毒嘛，
是、
哦、那你那个长辈他们提到说、欸、不要打不要不要打，其实是你每年积出来的这个对抗的病毒的免疫的那些那个是不一样的，就像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他每次去猜今年是什么
流行哪一株，
是不一样。所以你有的可能说，哎、欸，那已经有了，已经激发起来，可是今年又不是这一株的时候，
嗯、
你还是没有达到这个防护的效果。
是，
对。那有时候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了哈，
嗯、
有的可以保护一年，有的可能可以保护到两年，也不一定。
嗯嗯、
对，就是每个人的这个那个免疫系统能够被激发出来的不一样。
是，
对，所以说还是要每年去做施打。
是，有听到哈，爱听呢哈、哦，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判断啦，
对，
对不对？
那至于说有些是要打从来没打过的 哦，你就得8岁以下的小朋友，
嗯，
要打2剂，
有
哈，
嗯，
8岁以下的小朋友要打2剂、嗯，要第一剂打完之后，再隔4周再打第2剂、嗯，
是，
对，这样他的免疫力才有办法提升起来。
是，怪不得有时候那个医生都会问说有没有打过啊？
对，有没有打过很重要，
对 对，所以他不是随便问的，
对对对 对, 對，
好，所以我们每次因为每年流行的病毒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疫苗的采购的部分，我们是根据我们的国际卫生组织他们的判定是不是、
对，刚刚提到国际卫生组织、嗯、他这个是来告诉这个各大药厂他们制作的时候要选择什么病毒株嘛、
嗯、
那至于采购的部分是我们是由政府统一来做采购，每一个国家、嗯、我相信也是会有一些分配啦，会分配一些量、
哦、
你总不能没有这么多人然后你去买那么多疫苗回来也不对，
是，
对不对？所以说就是那个量是政府是有控管的，
嗯，
对，
嗯哼。
那在自费的部分，我知道今年自费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用公费的，他喜欢用自费的、
嗯、
那自费的部分目前有药厂他也是有进了，好像听说这个数量还蛮丰足的，还蛮足够的一个数量。
其实说到公费跟自费哦，我们必须要问一下常务理事了，它到底有什么差别？难道真的自费的有比较好吗？我自己都曾经听过，明明你是符合打公费流感疫苗的对象哦，他就说不不不，我不要，我要自己开机哦，去花钱去打自费耶。
其实公费跟自费的差别、
嗯、
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病毒株啦、
嗯、
那我们目前我们政府它提供的公费的疫苗、
嗯、
就是有三个病毒株、
嗯、
就是等于是2个 A 的跟1个 B 的、
嗯、
2个 A 的跟1个 B 的，那自费的部分呢 再加一个 B， 它等于是四个病毒株，它多了一层，多了一个病毒株的防护，等于是二 A 加二 B 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听到说他们会觉得自备的比较好，
他们会觉得保护力是多了一个，
足够，对不对？
对，会多一个，这个多了一个病毒株这样。
那常务理事，你觉得多一个病毒株很重要吗？
可以说吗？
其实哈、其实我觉得公费疫苗能打就、就打，那你除非
应该就够了，
应该就够了，你还要再自费再去，等一下不会，就是他多了一个病毒株这样子的，那其实就在个人的考量。那其实这些药品呢，都是符合我们国家的那个药品的标准，都是对于它的安全性跟它的有效性都是经过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
是。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在公费疫苗的采购的部分就直接就用 2A 2B， 不就是大家就不会想说自费的比较好吗？这是经费
啊，经费啊，
经费的问题，
是，
对不对？
对，是经费上面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自费去打流感疫苗的时候就是比较贵啦？
那至于副作用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较大家比较担心的部分，像那个什么硫化汞的问题，有没有？以前都说、不要，我们的小朋友过动症都是因为这个怎么吧吧吧这样哈、那其实，在硫化汞的部分，今年不管你公费或自费都没有，都不含有这些。
是今年对不
对？
对
对, 对，都没有含有硫化汞了、所以民众是不用太担心这一个部分。
是真的哦，我们以前去打自费的流感疫苗的时候，就连自费哦
也会有，
对，也会有，他会问你说，那你要这个比较贵是因为它不含这个刚刚我们的
硫化汞，
对，硫化汞、然后这个比较便宜它是有含，然后他就跟你解释说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差别，然后比较不会有副作用什么什么的。你说听到那个家长的那个心理的话，那当然是不要有比较好啊。所以他说了，我们还是会选择不含的哦。可是很开心的听到，
今年连公费的都没有了
哦，太好 了,
好，
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家长很安心，
对
不
对？
对, 对，
是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不管是自费还是公费，目前在今年的部分，它都是不含硫化汞的部分，
是都不含的。
那只是说它有一些病毒株的一个差别哈、公费的是二 A 一 B， 那我们的自费的是二 A 二 B， 哈，似乎再多了一逼的一个
保护力
啦、其实厂牌的部分哦，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很多年前还有一些纷纷扰扰，有没有 我不要那家、这个有时候在公费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做选择，对不对？
是公费的部分、今年公费的部分、有三家、有三家公费的部分、那其中总共是有一个我们台湾自己生产的国光牌，国光的国光的这个安定服、那还有另外两家是进口的，这样子。那至于你说，那我可不可以选择？我不要啊，我不要台湾自己生产的啊，
有啊，
也是。可是问题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厂牌嘛，公费的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就是说，你采购进来，依照你采购的这个时间序号哈、它就慢慢这样打出去。所以说，你是不是会打到台湾自己生产的，或者是国外进口的？就是看你当时候进口，然后当时候被安排到这个卫生局或者这个学校被安排到哪个厂牌，我们就是施打哪个厂牌。
是，而且家长不会知道哦，对不对？是不是？
家长
会不会知道？
确实，就是说。一定是要让家长同意，是不是说一定强迫学童一定是要施打？没有，这是自愿施打，
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同意书。
对，会有同意书。
那至于打什么厂牌，这个我
印象
很清楚，
我印象中没有，
没有哈。
但是我们就很好玩，你知道吗？有时候那家长都有一些内幕，你知道吗？我就记得以前的时候，我要来分享一下，因为当过家长嘛，他们就会说，要赶快去打。听说我们这次学校分配到的是哪一家的？是就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你知道吗？
就会有这种心态啊。
那以前是因为担心有硫化汞的问题，可是现在今年就是这个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生产的或者说是外国厂的其实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是，有听到哦，今天我们的陈志芳常务理事特别的有提到哦，我们今年不管是公费的流感的疫苗还是自费的流感的疫苗都是不含硫化汞的。
硫汞对不起，刚刚提到是硫硫汞了，我中文翻错了。
硫硫汞好，那我们再把它更改一下，是硫硫汞，都是不含的，所以那个爸爸妈妈不用太过于担心哈。这个是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哈挂保证的，这是我们的政府单位已经是公告的一个的讯息，真的要透过我们的节目让所有的民众来安心一下，对不对？
是的。
那另外常务理事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就是不管你可不可以接种哦，就算你是属于公费流感疫苗的施打的对象的范围，或者是你想要去自费施打的时候，其实前面都会先经过医师的一个评估，也不是你想打就可以打。
是，这个打疫苗这件事情是要经过医师来做评估，医师要去经过你诊断，要看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做施打疫苗这个动作。
是，
那当然你在看病就是要打之前你要跟医生讲刚刚讲过的你有没有打过。
是，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有没有对什么东西是过敏的。好，比如说你是过敏体质，那过敏体质不是不能打，打完之后呢医生一定要把你留在他旁边看，留在医院里面30分钟以后他才会放你离开，他要看你的过敏体质是不是对这个疫苗是过敏的。
所以如果他会有一些过敏反应，他在30分钟左右他就会出现，对不对？
是的，因为这个流感疫苗他在制作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说他是用鸡的那个胚胎去做的，所以说你对蛋白对蛋过敏的人蛋过敏的人就要很小心。那是不是说你对蛋吃蛋会过敏的人你就不能打？其实也不是，是应该说对吃蛋严重过敏的人就不能打。所以严重过敏就是你可能马上发生休克需要做急救这种我们就不建议施打。可是如果说你平常吃蛋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养一下那这个其实是还好。
是，
对，所以说要医生也要评估你的免疫情形是不是适合，可以激发出来你这个免疫的功能他医生会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判断。
这个也这样子的判断也是利大于弊，如果只是普通的一个过敏反应的话，站在医师的立场还是希望说能够施打你就应该要施打
对,
对不对，才会有一些的防护力嘛。
对, 对，要全民都要就大家都做防护我们这样子这个才不会流行起来。
是，
就是一两个人打是没有意义的，
是
大家都要打
真的不能够轻忽对不对？所以他基本上除了对于蛋过敏的朋友们
还有
不能打之外，
对，还有本身会对过敏对药品会过敏的
也是要做一个判断。
对，是你是一种过敏体质的人不能打，就是要经过评估。还有你本身你之前就已经打过会过敏对这个疫苗会过敏的当然你就不能打了。
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去打的时候还是要遵循一下我们的医师的一个特别的评估啦。
对，
对不对？然后自己有什么反应，你就不能够隐瞒，其实要据实告知哈。
对，要跟医生讲。那对于小朋友这个，也曾经有家长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小朋友六个月了，可是还没吃过蛋，我也不知道对蛋过不过敏
啊。对，听过。
对啊，那我的小朋友，我要去打以前要先喂蛋，看他会不会过敏嘛？
要不要？
其实不用啊。其实不用，其实。医生呢他从你的家族史你周遭的人这个小 baby 他的这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对蛋有严重我刚提到严重过敏的还有你自己本身家族里面有没有过敏体质的其实这个都是会遗传的然后在医生他在经过这个他这个经过诊疗之后呢诊治之后呢他可以看一下对这个小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估之后他会判断可不可以施打。
是，
对，
是。不过会不会有那种情形就是家长不太知道什么叫做过敏的会有过敏体质。
我刚刚提到的严重的过敏反应不太可能不知道因为你就是需要急救啊。
所以家族当中 我们刚刚提的通通都是属于严重的过敏
反应，
对不 对,
对, 对，
比如说吃了海鲜之后昏倒了，
对，有的人肿到像猪头一样那种，
有
不行，对、
哦
哎、有的人那个这个就是严重过敏，必须要赶快送医的，有的是喘不过气来啦、
嗯
哦、有的是嘴巴都破啦、
嗯嗯、
这个都是很严重的过敏，
是是哦，我发现彼此家族之间要关心耶，
对
才会知道有什么状况耶，对不对、这是特别针对就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小孩，他没吃过蛋、也不知道会不会过敏，
嗯哼，就其他的年龄层的都还好，
是都还好，对对，因为你长那么大应该会吃过、会吃蛋的吧，
对对对 对, 对，不过再来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孩子们拿回来的啊，学校要接种那个流感的，
流感的，
对，然后他很多对，那当然你他也会提到什么过敏反应啊，什么什么什么点点点的，再来就是说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完之后又拿到一个通知说会有一些的反应的时候，什么轻微发烧的时候你要多注意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打一些流感疫苗，我有听过有些人会有一些发烧的状况，
是的，其实这一些流感疫苗哈，流感疫苗它是不活化的疫苗，其实是不太会因为打这个疫苗而造成它发烧。那可是它的副作用里面确实有这个发烧啊，哈、有点像感冒的这个症状是有、有，对，所以说呢，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说你打完这个疫苗之后呢，你在48小时之内还是在烧，还是在烧，那这个可能就要去。我们就要去看医生，好，那他可能不是因为你打这个疫苗而产生的流感、可能是你受到其他的感染的，
是
因为他这个疫苗本身是不活化的疫苗，
所以不容易，对不
对？
对，
他不是因为你打了这个疫苗哦，因为有这个病毒了，所以你有那种流感，其实不是这样，对，是可能你有遭受到外面的感冒啦，或者说是有其他的感染，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打完任何的一个疫苗，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的话，它有些是合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嘛，
对。
那如果可能大概都是用48小时来判断，
对，48小时，
对不对？
对，大概是这样。
有任何不舒服的状况的话，还是要就医，
还是要去找医生。
是是。
那打完这个就是会有的副作用，就是局部的这个红肿、热痛、酸痛啊，那个肌肉很酸痛啊，举不起来啊，
对啊，
对啊，对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打的时候，如果有那种酸痛的那个症状的话呢，他就会告诉你说，哎，那你不能打右手，因为右手你惯用右手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做错事咯。
对，你就打左手。
对，就打左手。
啊、如果真的不行、也可以打屁股。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另外就是常务理事不晓得哦，在这个医院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民众会不会问说，哦，好，那我孩子可能要打那个流感疫苗了，那刚好也顺便要打其他的疫苗，他是不是可以就是同时接种啊？
可以哦，
可以哦。
他这个其实这个疫苗是不活化的疫苗，所以说它其实是可以跟其他的疫苗好一起施打，那就是打在不同的部位就可以了，不要说同一个疫苗放在一只针筒里面抽在一起打
是
不好了，
是
那就是可以你在这同一个时间是可以在不同的部位施打，
是不同部位，
对、
哦、了解了，是就是有时候那个你自己带孩子出去嘛，想说一次能够刚好在那个时间点什么疫苗、
就是、打，
对对 对, 对，不用说往返那么的多次，
是，那这个老人家或者说成年人哈、你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其实这个也是50岁以上的人哈，我真的很强烈建议要打，因为哈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哈，它的一旦你遭受到这个流感的感染之后哈，是你的并发症会比较多，你会比较辛苦。所以说你有多一层保护是好的。
是，所以这50岁以上指的是慢性病还是不含慢性病？
不含慢性病，
不含慢性病，
对对，
你只要是50岁以上、你都可以去接种。
对，
那如果你是属于50岁以上又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
对，我强烈建议要打，而且你可能常常都会，我们可能3个月要回去拿药、要去看医生啊、对不对？那你就跟医生讲我们要打，就是也不用挂号费啊，因为你已经顺道打的，
是 是没错、而且我们好像从历年的一个得到流感的、相关的案例来看的时候，其实青壮年不能轻忽、
是，就是如果你青壮年哦，流感感染的时候，其实他的免疫的那个反应是、有时候要处理的还都很棘手，
而且重症的、
对，就重症。
为什么啊？青壮年的部分啊，
其实这个就像是人家说老人家都不会发烧，比 比较他发烧都是低烧，不会高烧，因为我们的免疫就是这样子，就是已经免疫功能没有那么的强。那青壮年的时候呢，他的一旦有这个外物侵袭的时候，他要打仗，他仗就打得很激烈。
有啊，我们就常听说过那种什么啊，不生病则已，一生病都是重病，有没有？他平常好像身体都很好的，突然一个病毒或者是什么东西感染之后，哇，怎么搞的？你就可能非常严重。
对，所以说有时候你就会兵败如山倒。
是好，刚刚我们的常务理事也特别提醒的，就是属于我们的50岁以上的青壮年的朋友，然后再来就是你如果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是大力的呼吁你们一定要去做施打，而且现在10月份的已经是我们的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时期，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到合约的医疗院所啦，是不是？
是这个那个政府呢都会跟医疗院所签约，有合约的医疗院所可以打。其实现在很多诊所也都有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施打的活动了。对，那最起码我们的各区的这个卫生所都会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那常务理事还有什么在流感疫苗的施打的部分呢要特别的提醒一下我们一般的民众的呢？
就是请大家呢，我们一定有空呢就是要找这个时间去打。刚刚讲的这个小朋友讲错，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要记得是打。然后呢，你如果是打的时候要跟医生讲我们有没有打过。好，没打过的小朋友，8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是要打2剂的，
是，
对不对？然后对于这个慢性疾病的老人，特别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人呢，要记得也要去打。
是，
那今年还有你照顾有6个月以下的小 baby 的父母亲，这个我们也可以去做施打。这一部分，那还有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小 baby 这个都已经送到育儿园去了那这些老师们呢，他们也会照册要去打，该打的一定要打。
对，
是。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陈志芳常务理事在空中的分享。我们特别提醒的是，在流感疫苗的接种的部分，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而且今年是扩大了我们的施打的对象，公费流感疫苗的部分。而且不管是公费还是自费我们今天的常务理事也提到了，大家要安心，我们都不含那个流流汞。我们有说对了哈，
对，流
汞，
流汞，流汞，
要拍拍手一下，好，非常专业的名字流流汞，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心了。而且整个的防护期从10月开始一直到11月初，其实是最好的施打的时期
是，
我们就可以有一年的保护的这个是效期，对不对？
对对，保护力。
好，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陈志芳常务理事的分享。我们也要呼吁一下所有的空中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我们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在早上幸福台北的时间，我们会和台北药师公会呢一起在空中关心所有的好朋友们的用药安全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常务理事的分享，
谢谢。